人生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肉姨。那今天是我们的人生导师单元，而今天要聊过应该算是一个蛮新的主题，也就是短影音。那其实我自身其实算蛮少在关注短影啦，但其实我们都知道它其实背后对于品牌行销还有个人品牌经营方面都是相当有成效非常有感的武器。我相信就是现在所有听众朋友其实可能手机随时滑开可能就是一支影片，所以今天很开心啊，可以邀请到就是我们在业界的好朋友。那因为他本身其实是摄影师的背景，加上他算是长期投入我们短影音市场的短影音达人，那他自己目前在账号有超过11万的粉丝，的账号叫做爱摄影的 IC。 那么让我来欢迎我们的 IC。
嗨，大家好，我是爱摄影的 IC。
其实 IC 在经营就是 TikTok 账号上有相当丰富的作品之外，其实在本身经营 IG Reels 也是，就是一样叫做我们的爱摄影的 IC。 然后身为创作者之外呢，他本身也算是一个我们说是不可能影音策略的共同创办人，那包含提供影音社群行销的行销顾问啊，或是内容的产制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不管今天是品牌主或是你今天是行销人，都可以对于短影音今天会有相当多的了解跟认识。那讲到这个市场之前，我们是可以邀请 IC 也帮我来分享一下你一天的生活会是怎么样子，因为你同时要身为创作者，同时又是品牌行销顾问的创办人，这一天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啊？
了解，其实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就是浮夸，因为自从开了公司之后，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是在工作。老实讲，就是大家可能会以为说创作者日常常常出国玩啊之类的很轻松，但老实说，我大概每天早上九点到公司之后就开始先处理公司的事务。对，那公司事务包含就是服务我们的品牌主们，那当然另外一部分的话则是要开始撰写这一周要写的脚本。对，所以通常我的工作就是早上九点到公司，然后一直工作到晚上一两点之后才回到家，那中间的过程全部都是在工作，所以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享乐。那我们在拍摄其实不会说是每天拍，对，我们基本上一个礼拜我们会抓出一到两天，然后是事先可能邀约好其他可以合作的短影创作者，那在拍摄的当天的时候一起去完成这个拍摄任务。相较于长影音来讲，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在拍摄上我们一次大致上可以拍7到10支的影片。对，所以其实拍摄的数量是相对来讲比较高的。对，因为秒数短嘛。那至于拍摄以外的话，其实跟一般的广告公司一样，我们要很努力的服务着客户，然后满足客户想要达到的一些目标。对，
了解。自己私心是想延伸问说 IC 在目前就是一天的样子，如果我们定位一个是创作者，然后一个是你在经营公司就是共同创办人的身份，这两个你现在时间分配是50-50吗？还是这件事情没有办法直接做切割或者直接定义出来？
其实这件事情的话，我自己觉得，我相信很多创作者变成企业主的这个角色来讲，都会有一个阶段性，就是前期的阶段一定是公司的比例大于创作比例。对，那在中后期的时候它会变成50-50，在最尾端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尽可能回到创作者本位。对，那当然我知道有一些可能是创作者的浓度一开始就很高，就是80的时间是创作者，然后20的时候是企业。对，那通常企业会比较辛苦。对，那我们有意思就是我们公司有另外两个创办人嘛，那其实有其中有一个也是跟我一样是创作者类型的，那我们就很清楚意识到一开始公司我们要投入比较多的时间去让他可以自主营运。对，那当他自主营运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创作的路上做出更好的发展。
所以其实今天很开心邀请到 IC 啦，因为我觉得你可以用两个视角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你身为创作者，第二个你本来就是自己在经营公司跟品牌，因为我们蛮多听众都是自己可能本身是老板啊，有在销售商品啊，甚至是他有在做一些内容创作来推广他的商品。所以今天我们就再回到这个短影音的部分，因为像前阵子之前有很多爆红的音乐，可能比如说 Flower 啊，或是就是哇哇的儿歌红遍就是两岸各地，就很好奇现在 IC 的观点，因为你也算投身蛮久一段时间内，然后你觉得目前的现况啊跟发展趋势有没有一些见解或观察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了解，确实我们在这个短影音领域里面待比较久，我们从2018年就开始了嘛。对，那近期很红的这些应该说是 Flower， 其实它已经有点过时了。对，但
可以
没关系。但最近比较红的就是像是我们有一个频道叫做 Mokoli， 那我们时常会介绍就是 短影音上面一些趋势，我们最近介绍的是 LiHo 阿嬷跟太平洋烂泥，对，像这些短影音能够带起来的一些旋风，我觉得它很大的关联性是来自于历世代的就是观众爱互动的原因，对，那他们的互动不像是传统我们那种分享按赞之类的，它更多的时候是其实是喜欢跟创作者一起共创，共创的意思就是说我在这个影片的互动可以让这创作者产生出新的内容，对这件事情，
因为这也蛮认同啦，就是比如说我们回到如果你自己身为是品牌端，那你今天当然是想要透过这样的形式，包含比如说爱互动啊，包含可能是如何提升这群消费者对于品牌的关注度等等之类的做法。那好奇就问，就 IC 分享问，其实历世代我们都很了解，就像你刚刚讲到的互动，那其实除了你觉得除了是消费者应该说关注这群的人很喜欢这类之外，其实我觉得它的影响力跟扩散也是蛮大的，因为它不只影响到 Z 世代观察，甚至到现在其他比如说我们定义非 Z 世代或者三四十岁或者甚至是年纪更大，因为我自己的观察抖音不是有分两个门槛，一个是很年轻的，一个是比较偏向四五十岁以上的，你觉得会有这样的现况会是什么样的原因？
我觉得最主要是如果你单纯论抖音这个平台来讲的话，我觉得最主要原因来自于就是舆论上的压力跟使用者上面的习惯，就是大部分的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两个族群以外的人是不太想要这么快接触抖音的，对，但是反过来讲就是 Reels 上面就是不一样的状态咯， Reels 上面就是中间的这一群年龄层反而自己是热爱这群内容的，就像是我们看到平日的秋风舞，对，那在 Reels 上面其实也是大红大紫，对，那最近其实很多的 YouTuber 下来做 Reels 的时候，其实大家反应都很好，更何况就是有很多的美食类的就是创作者开始在Reels 上面发布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其实成效是很明显的，代表这一群人其实他们并不排斥短影音，对，他们排斥的其实是可能是来自于 TikTok 上面的一些争议，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在 Reels 上面就可以很好的被解决，因此我们蛮推荐就是品牌或者说是企业主都可以尝试在 Reels 上面进行一些有趣的短影音的创作，让更多的粉丝或者说让更多的消费者可以在创作短影音去认识你。
因为像自己本身可能就关注比较偏女鞋的品牌，对，女鞋品牌他们在 IG Reels 经营上就非常有趣，尤其一些成效都非常亮眼，像是DJF 这个品牌，然后就很好奇问说，因为以 IC 的视角啦，就是你来看说，像例如你觉得 DJF 做的成功的关键原因是什么，或者是如果大家今天像我们都知道 IG Reels 做好很重要，有没有一些官方的平台或者频道你可以推荐可以让我们参考的？
了解，其实 DJF 这个品牌它经营短影的时间老实讲并不久，但它成长速度其实算蛮快的，对，因为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在大概它在几百粉丝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其实我们要注意到它也不难，就是其实短影音大家都会误认为短影音有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叫短，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误区，对，就是短影音真正重要的从来都不是短，而是那个节奏够不够快，对，就是如果大家认真去观察每一支好看的短影音，然后你在旁边再放 YouTuber 的 YouTube 影片，你就会发现两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因为这个 DJF 他们在经营这个短影音平台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影片节奏是符合这个时代短影音的需求的，对，那包含他们的脚本，包含他们的内容，当然他们脚本有很多短影音的所谓的二创元素存在，但是他们有把握到一个重点，就是这个二创之外，他们把自己的那种诙谐感那种幽默感加了进来，尤其那个有一个小编叫做徐编嘛，对，那他的内容就是你可以更感受到他其实在镜头前面的那种活泼度是会让你觉得怎么有人可以这么敢，怎么有人可以这么有趣那种感觉，他在镜头上面是有灵魂的，对，那这地方其实就会扣回来一件事情，在短影音的时代应该说是在社群越来越活络的时代来讲，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品牌是否还是应该只专注于用品牌的高度来跟消费者沟通，还是说其实品牌开始可以思考的是跳脱品牌之外有没有其他的隶属于品牌的人可以带品牌来发言？我举例来讲，就像是祖克伯跟 Elon Musk， 他们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企业家，同时他可能某部分也代表他们品牌的发言。对于现代历史代来讲，其实很多的品牌如果像是 D 加 F 这样子愿意跳下来，然后去从一个人格的角度来去分享自己的品牌的话，那个效果会比起你单纯用品牌高度打高空来的有效。但我相信对于一些精品品牌啊，或者是大品牌来讲，这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对，因为这个蛮颠覆传统的一些行销思维。对，但我觉得这个例子其实在近期会越来越多的发生。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品牌，他们自己的创办人或者是他们自己的行销，其实我这么一讲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像虾皮，他其实就很早做这件事情，他很早就把自己对就把自己的就是行销 team 曝光于大众面前。那你会发现它的效果往往会变得比就是你一般品牌的高度去讲这些事情来得更有效。对，那拉回来在徐变身上的话，这个时候其实大家会注意到了另外一个点，叫做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为品牌的一个散布管道。因为在这个时代来讲，你要有办法发声，还会需要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人格特质。而这个特质里面它有一个很大的元素叫做偶包，你这个偶包绝对不能够太重，甚至不该有偶包。你会发现徐编在拍摄影片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一个社牛，你不会觉得他是一个社恐。
是，
对，但就是实际上他说他是一个社恐，但你在镜头前面你不能表现得你像是个社恐。你会发现很多人就我想跳下来做，我就是有些执行长跳下来做，就是觉得说哦，那我就是我要讲那些很冠冕堂皇的话，我就是想要讲一些就是很有高度的内容，没人爱看啊。就是没有人愿意相信你，没有人愿意想要聆听你的东西，那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反而是有很多的品牌的行销，或者说品牌的一些共同创办人，他们跳下来做的时候是用一种更接近于自己更真诚的方式来去演绎自己的想要表达的内容，那我觉得它的效果在短影上面就会非常的好。对，像是那个探探的创办人
哦，探探，
对，他在短影音的领域上面也经营的非常好，他就出来分享他的人生经历的故事，他不用打高空，他不畏惧让大家知道就是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创办人，反而这样的效果会非常的好。对，我反而就是会建议，如果说是现在的行销人，或者说是现在的就是品牌主，你们要尝试短影音的话，真的要尝试愿意接受这个历史代的互动文化，然后跳下来投身之中。
因为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可能过往大家可能在行销推广的时候，就变成说，我就这个品牌啊，我今天找人进来，你就是要帮我的品牌拍片。但我觉得深层，就像你要找到一个很符合你自己品牌价值的，我们可能定义为小编，第二可能就是发言人。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么容易。那好奇就问说，就是 Icy 不管是过去身为创作者在接触品牌，或是身为品牌顾问在辅导品牌找这群媒合或是做内容创作的时候，我觉得店家现在可能听众听可能就觉得不知道怎么开始，如果我找不到这样的人，那我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做吗？还是有没有一些比较相对容易方式的起步，或是我应该可以先做什么样的准备来真的来做端营这件事情？
了解，其实这样讲好了，我们在服务非常多企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在第一时间就让客户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影像它基本上有人跟没人的成效是一定有差的。对，那我们就会让客户去做一个选择，就是好，假设我们现在要有人，那这个人是谁？你要播出你企业的人出来做演出吗？还是说你要自己老板亲自下阵，又或者你要是找演员？其实三种它各有各的优劣。怎么讲呢？你假设是创办人，你创办人的时间够不够？你有没有办法有效的持续长期的拍摄？这是第一个问题。好，假设你是员工，那这个员工他做的这件事情是他分内还是分外？这在其实在常常员工的争议里面会出现。再来第二件事情是，好，假设他是分内的，那员工会不会离职？这也是一个你要需要担忧的点。再来如果说是，好，我请外部的演员，外部的演员就有另外一个更麻烦的问题，就是你让他演多久，你能不能换演员？这些其实都会是你在演员上面很容易遇到的一个问题。这问题的解法也不是说一定只能有人，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的频道，我们拍摄手法就是它是一个第一人称的模式，它是一个开箱，或者说它是一个就是物品之间的对话，对，有很多种模式可以去走。但回归到根本的话，当你在经营影音社群的时候，你在前期人选上面，你就必须先让被拍摄者去有一个很明确的合作期间。
嗯，
对，就像迪卡他们的合作就从原本的职员变成现在他们可能是已经是创作者的签约。对，那像这样子的模式的话，他会才有办法在你的频道长久。接着下一步的话，我们才有办法讨论到所谓的经营。
是，
对，那在经营上面的时候，其实在经营短影音，老实讲它的诀窍就是你不要一步想登天。对，你不要一步想登天，但是你是有方法可以有机可循，因为短影音它的入手难度确实比起长影音来讲简单很多。这个主要原因来自于可能演算法，或者说它的内容的长短的结构本来就不是说比长影音的来的难。对，但相对来讲，你要愿意放，像刚刚讲的放下身段，你要放下你的偶包，去尝试跟着这个社群的文化去走。常常我们会听到说，哎呦，这虾妹在跳舞啊，那什么开花舞，我看到腻了什么的，但是你从来都不敢跟，那你怎么会有办法跟得上这个社群在玩什么东西呢？我相信很多品牌主应该有在经营所谓的 Facebook， 哎 ，Facebook 的跟风文你就敢跟，为什么开花舞你就不敢跟？我就想问了，一样都是跟风，只是不同的社群文化，还过不了那个节的话，那你其实就还没有准备好进入到这个短影音时代的社群里面。对，
了解，因为我觉得好像当人选这部分真的是蛮多品牌会顾虑的，因为就像你说，就是偶包，然后不敢在那个镜头前面露出。那我好奇是问说，因为刚刚是用可能人选或是你的资源来切，第二个可能是想好奇问说，在你的观察，你觉得会有合适拍短影音的产业吗？或是有些限制吗？或者是有没有一定需要具备怎么样资格才能来经营短影音的频道啊，或是内容？因为你刚刚讲两点嘛，一个是开始做，一个是做经营。你觉得它会有产业上的限制吗？或是品牌特性上的限制吗？
产业上的限制一定是有的，就是首先你假设博弈啊什么这些，这个各个社群平台基本上你都没什么发展空间，对，因为那个你就违反了社群的概赖。但如果说是你是像是传统产业，其实目前在这上面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发生点，因为短影它的结构非常简单，你可以很简单的方式就让别人知道你传统产业上面的一些优势。对，像早期的短影里面，你甚至可以看到做皮鞋，你只要把制作的流程放上去，大家就会很好奇了。就是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经营模式。至于说就是微型的电商之类的，我目前观察在短影里面，它其实优势反而是更多的，因为大品牌目前能做短影的点不多。因为你自己想想看，你很难要求 coach 下来拍一个开花舞，
是，
对，或你很难让小男友过来去做一个哇哇，
对
对，但是你们品牌，就是应该说你们电商品牌反而更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就像 DJF 他玩了非常多的短影音的梗，那这些东西都是什么？都是曝光的流量。曝光常常我们在讲是他不是转单啊，但是问题是你要先有曝光才有转单，真的。因为如果你什么品牌我都不认识的时候，你要求他转单的难度是非常高的。对，但当我看到你的次数达到7次，但是7次的那个就是定律嘛，对，达到7次以上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讲对你这品牌就真的会有一点点信任值。就像我一开始真的不认识 DJF，
对
对，但是我现在在路上看到，在中山看到 DJF 的店面的时候，我看过它，我知道它是什么，就是会有这种东西不断的产生。那你在短影的世界里面，你更有这样的优势，因为短影它一支影片它非常短。那你同时重复播放的时候，你搞不好一次就让他看7次了。
这倒是
对，但是当然大部分的状况应该还是就是他看完一次之后，除非你的是有那种有一点点带一点悬疑，让人家会想要回去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通常的话就是你的短影应该是还是一次为主啦。对对对，那不同产业的话，其实以短影目前在 Reels 上面，我会比较推荐的是食物类型的产业，其实非常适合在上面发展食物跟 Reels 的。对，那在TikTok 上面或 Shorts 上面来讲的话， 我个人反而会比较偏向于分两类，一个是三 C 类的类型，因为三 C 类的类型在搜寻的需求上比较大，对。然后再来的话，另外一类的话则是小型的一些团购商品，对，像是你们最近应该常常看到一个行动电源，
嗯，是，
对。他就找了非常大量的短影音创作者进行曝光，那他们也是帮忙做团购这些内容，这其实他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用的切点。我个人是目前是没有觉得哪一个品牌是真的比较不适合进到短影音里面，因为某方来讲，它就像是十年前、二十年前的 Facebook 跟 IG 的习性，就是我个人认为，其实它真的整体难度是降低。于 YouTube 的，就 YouTube 它难度还是高非常多，而短影音它就是逐渐取代于文字跟图片的新形态社群。对，就是你就可以把它想象看，我们平常就很爱拍限动，只是我们的限动不再是24小时这种感觉。对，那大家在这上面都拼命的找东西、翻东西，就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就是 Google 内部的数据，他们自己分析出来的是。其实有超过 50% 以上的人，他们历世代的观众，就是18岁以下的用户青少年，他们使用 Google 搜寻他们想要东西的比例已经远低于就是在 IG 上面搜寻了。
哇、wow.
对，就是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一个大家可以去思考，就是当我们在讲 SEO，
对，
你的 SEO 到底应该坐在这种搜寻引擎上面，还是应该坐在未来大家会去搜寻的搜寻引擎上面，这件事情就大家可以值得思考。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可以丢给观众去思考。然后因为再来延伸好奇想要问的是，其实我们现在一个品牌啦，它基本上会经营多个就社群渠道，因为刚刚讲其实你今天要进到短音这个市场，我觉得就像你说的不管什么产业都很适合，但你可能相对什么食物啊或旅游在 Reels 比较好，那相对 3C 在 Shorts 比较好。那如果他今天是一个品牌主，那他可能经营有多个渠道，那你会建议比如说以短影音这种内容形式的产制相对的策略，以品牌来说 有什么需要特别顾虑的，或是他应该要怎么样安排？因为像可能有些人说法就是说，不是我 Facebook 产业制影片，那我是不是可以丢到 IG Reels？ 或是我的就是TikTok 的内容，我可不可以丢回 IG Reels 去播？就是你会怎么样建议？如果品牌在规划短影音的社群策略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做安排？
嗯哼，我觉得所有社群平台，或者说是所有的内容产出都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当我有能力分众产出的时候，我当然就分众产出啊。但大部分我们实际面临到的状况就是，我没有能力、没有时间分众产出。以目前这个时代来讲，我们基本上就建议两大种类：长跟短。那你短的就把所有的短的平台都吃，那长的就所有平台都吃长的。对，就你，但是你素材绝对不要说把短的，然后刻意把它丢到长的去，然后把长的特别丢到短的地方，那个效果就会差很多。但如果是短的，各个社群其实基本上是共用的。那尤其以短影来讲的话，短影它其实是有发源地的，你从发源地取材来去作为你的内容的一些 idea 的来源，那通常这个做出来的果实，它在各个平台都是受用的。
嗯，
对。如果说是你反过来，你是从原生，你从比如说你从 YouTube Shorts 上面去想短影音，那它可能就不太适用于所有平台。
是，
对。所以大家反而要更专注的是你的这个源头要抓对，因为简单来讲，就是目前我们手上台湾可以使用的平台就是 TikTok、Reels、Livevine 跟 Shorts 嘛，对。而所有平台里面 TikTok 的事件发生的时间是最早的， TikTok 发生完之后隔一到两个月换 Reels 跟 YouTube Shorts 发生， YouTube Shorts 跟 Reels 发生完之后换 Livevine。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经营短影平台的话，我会建议你在取材上面就可以从 TikTok 上面进行取材，之后在各个平台上面去开花结果，然后确实你可能会收到很不一样的成效。你可能在 TikTok 上面，哦，这支流量怎么这么差，但在 Reels 上面，哦，20万50万都有可能。
哦，
对。
哦，这个真的就是蛮有趣的观察，因为可能大家你刚开始接触社群平台会影响到你觉得内容产制的方向嘛。接下来就想要拉到是，我觉得应该蛮多人都想知道，就是我们会定义说如何打造爆红的影片。 就像是假设我们今天是品牌端了，那打报号名片我们可能就定义包含曝光啊次数非常高啊，甚至是让大家一看再看啊，甚至是跟风啊。所以针对如果我们要品牌端要做出爆红的影片，有没有一些步骤啊或是细节，或是就像刚刚 IC 有讲到是你必须可能重视社群平台的源头的脚本计划来做规划，有没有一些心法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好，基本上在端营里面，我在外面教课一定会讲的一个东西叫做快巧精，对，这是端营里面最重要的核心。你只要把握住这个东西的话，你的流量就不会太差。什么叫快巧精呢？就是首先你刚刚之前有提到叫节奏要快，你的留白不要留太多，你不要想说就是在制作一个内容的时候我想要酝酿，我想要，对，不需要。你想办法让你的影片能够在30秒至60秒之间做结果，对，那这个结果的话，它其实考验的就是你如何把整支影片的节奏剪快，对，这是第一个。那巧则是你的结构，你的影片剧情的结构必须是符合所谓的高潮迭起，对，就是你必须要是不是平铺直述的模式，对。那在精，它讲的则是反转的精要，短影里面它非常注重的东西叫做反转。什么叫反转？就是让观众以为你想要表达的是 A， 但实际上当看到最后的时候，结果是 B。对，这件事情在短影里面是最重要的，它是也是最容易被传播出去的一个方式。只要你可以掌握到这个节奏，那基本上你影片在短时间之内有一个爆点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但最难的也是这一点，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反而会很建议你去尝试去做一件事情，叫做反转挑战赛。什么叫反转挑战赛呢？就是短影里面它有个文化，就是大家跟风嘛，跟风跟多了叫挑战赛。好，那今天你看到了，可能今天开花舞好了，你今天开花舞就是正常的开，是这样开，那你想办法让它不正常，这就是一个反转。因为观众为什么这个是这个反转？因为观众一开始在看的时候，他会认为你要做的就是一个正常的开花舞，他就是正常来讲，他觉得 A 你应该是开花舞。但你结果给他的不是开花舞，那是不是就让他变成是 B 了？所以刚开始在练习的时候，你可以多多尝试的是找一些跟风的东西，然后去反转它。对，那你可以获得 你就可以获得一些你发现有趣的社群现象。对，大家会说就是怎么没从来没想到会是这个结尾，就是太神了或之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网友们开始会觉得说你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一个品牌或频道，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基础练习的地方。再来的话则是当你开始从二创得到一些成绩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思考如何从原创着手。对，因为我们总不能永远是当第二，你总不能永远都是跟着别人的风浪，你要想办法自己造浪。那你要自己造浪的时候，你需要就是你必须打造一个我为什么要追踪你频道的一个原因跟理由。对，那这个东西可能来自于你的人格特质，可能来自于你频道传递的价值，可能来自于你频道能够给予的帮助。对，那我觉得这三点就是你在做原创的时候特别要去思考跟注意的。
其实我观察到面对我们算是说资讯破碎化的世代，就是其实 IC 透过做短音，我觉得你们非常擅长抓住大家的注意力。然后因为刚刚其实有讲到不同的社群平台嘛，包含 LiveOne， 然后 IC 这边也是我们的官方钻石级的创作者，所以我发现你不只很享受可能帮品牌策略规划短音的内容之外，你也享受自行的创作啦，包含你自己除了拍自己的频道 IG Reels或是 TikTok 等等之类的，就是也有在社群平台上看到你有发起一个金客奖的颁奖典礼，然后今年也来到第二届了。然后我相信应该蛮多听众可能没有听过这个颁奖典礼，是可以邀请 IC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了解了，这个典礼其实就是从短影音作为一个出发点，它最早的前身的话是一个叫做白羊奖的一个奖项。那为什么叫白羊奖呢？这个有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由来，就是大家可能听过一句话叫抖音一响父母白养，对，那我们就取了一个谐音，就是有点自嘲，因为台湾其实有680万的TikTok 的用户，对，那只是甚至680万的用户一起产生一些共鸣这样子。那到第一届的金客奖的时候，就是因为等于是说那个时候整个台湾短音的时代开始来临 ，Reels 进来 ，YouTube Shorts 也稳定 ，Live 也进来了，各个短音平台都进来了，那我们就觉得说，哎、欸。 不应该再让大家没办法进入到短影音的世界里面，于是我们重新做了一个 rebranding， 让就是精彩时刻短影音的精彩时刻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的短影音平台一起加入，于是我们就重新定义了金客奖这个奖项出现。对，那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举办的时候就有将近400位的短影音创作者的增建来到1400件的一个作品，正好全网大概2000多万的曝光次数。对，就是算是给短影音的一些创作来提供一些舞台。对，那今年的话其实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我们每一年都在想办法让这个颁奖典礼变得更短影音化。对，就是我们有别于传统的就是像金马啊金钟啊之类的奖项，他们是一个长时间然后影片都是一个直播或者说是一个长型的影片。对，我们就觉得说在短影音上面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运用短影音的优势来制作短影音的颁奖典礼的节目呢？所以在今年来讲的话，我们又更接近于这种短影音节目的模式去作为露出，像我们一次典礼颁奖出来之后，我们会以节目制作的方式，我们会释出将近快要180支的短影音。对，让观众们可以一睹就是每一个短影音创作者在上面的风采。那金客奖的话总共有21个奖项，对，今年总共有21个奖项，那最大的奖目过于就是年度最佳金客奖，那它就是目的是为了鼓励就是在短影音上面创作的创作者能够就是展现出好的作品，为台湾的就是不管品牌或说是社会或者是生态带来一些有用的价值，或者说更扩散一些善的理念。对，那金客奖的话今年是在7月7号的时候可以就是拿着你的短影音作品来进行报名，只要你有符合所谓的报名资格，那你都可以进行报名。那我们会有专业的评审团队，就包含像是我们今年的评审团队比较特别，就包含像是影像公司或者说是知名的就是音乐唱片公司，以及就是短影音的创作者，还有就是新媒体的创作者们。对，那就是非常鼓励大家可以来报名。
其实也会很推荐，如果你今天是品牌主啦，那多半大家其实如果想要开始尝试或想要找短影音合作创作者的话，我就透过像这样的形式，你可以直接看到创作者的作品，找到跟你品牌观念或是雷同的合作者，我就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跟很好的机会。因为我们自己有在关注金客奖，有趣的是因为我们有发现还有一个奖项叫做最佳的商业短片奖，那其实它应该也是主要是透过短影音创作者来帮助品牌来进行拍摄嘛，所以就会想要了解如果今天我们身为品牌啊，如果没有经营短影音的人员，但是我今天相对有预算或是我行销资源的话，你会给品牌方什么样的建议？尤其是针对包含针对自己的产业啊，该如何找到合适的创作者来进行合作呢？
好，第一个建议就是不要再拍舞蹈挑战赛，拜托，
看腻了是不是？
不是看腻了，它有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东西叫做幸存者偏差。对，就是像开花舞很红没错，然后或者说是哇呀哇很红没错，你看到哪一些舞蹈很红没错。但是你没看到的是那些不红的，那个是石沉大海的，那个沉在海里的残骸远比你在台面上看到那些风光的舞蹈多非常多。因为不瞒大家，就是本身我们也帮唱片公司做很多的音乐的舞蹈推广。对，就是我们有专业的短影的舞蹈的设计团队，我们会设计帮他们设计就是短影上面可以玩的舞蹈类型。老实讲100支中一支就已经很庆幸了。对，所以很多企业可能看到就是短影就应该是要跳舞啊，就应该是跳舞啊，不，真的是你基本上把钱丢下去砸在水里面的感觉，不会有任何的涟漪出现，
不会有水深就下去
了。对对对对对，但我常常会听到说，就是其实蛮多品牌主，尤其大品牌主会觉得说，蛮好的啊，就是我看得很开心。对对对，如果你单纯只是图个开心，可以做。对，那但是如果说是你是在预算上面的掌控，是会希望回报更多的话，那我反而会建议你，花更多的精力去让创作者能够产出，能够影响他消费者，影响他的粉丝进行品牌认同的一些内容。就是如果真的只是想跳跳舞，那就是 你想要花点钱看人家跳跳舞，你可以。对对对，还有滤镜的部分也是没那么建议，因为它就是，因为你品牌做滤镜，你不可能不把品牌放上去。
是，
那你通常放上去的时候，莫名其妙就会变很大颗，
嗯，
然后变得就是你没办法让很多用户想要跟着玩。所以一般的品牌在制作的时候，它可能就会绑诱因啊什么，就是尽可能达到最好的效果。但是在短影的时代里面，它明明可以不用这么做，
嗯，
就其实我们在玩很多成功的案例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不需要去用传统的行销思维去让它有成效的。我举例来讲，像我们帮一个歌手做了一首音乐的推广，那我们那时候的玩法非常非常的独特，就是我们在短影里面我们就找了非常非常多创作者，然后请他在日常拍片的过程中帮我把一句话加进去就好。我这个举例来就有点像是那我就请他，就是反正你就是帮我把影片里面就莫名其妙讲出一句话，就是比如说像是保特瓶，你就反正不管演什么，就是给我一个保特瓶。对，好，那你就会发现，哎，创作者刚开始觉得你在这个企划有趣，他们会想加入。好，那你就会发现你在讲感情的，哎，你知道，男女之间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除了就是彼此的关怀之外，保特瓶，那就是跟你就是他会突然间讲出这些东西，然后。有趣的点就是这样发生的。为什么？当你发现一个创作者这样拍，十个创作者这样拍，二十个创作者这样拍的时候，这时候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观众开始留言说：“为什么是保特瓶？什么是保特瓶？哪来的保特瓶？”然后你就会发现搜寻链开始出现，保特瓶是什么？对，那因为当时其实我们业主的这首歌曲，它本来就是一个不知所以的歌名，
嗯，
对，所以。他本来就是要塑造出来让大家去好奇他什么的点，因为我们抓住这个 insight， 所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内容，那成效就变得非常好，因为大家真的开始认真的问，每一个留言在问，然后官方最后再跳出来把大家的内容去做一个二创，就产生了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对，就是其实短影音的玩法非常多种，而不要被局限在传统的行销思维里面，因为这个时代的用户他们的玩法其实已经不一样了，就有点像是我们早期Facebook 现在很红的状态，然后我们看待报纸的行销玩法，就会觉得报纸的行销玩法不适合放在 Facebook 上面。
对，最早还打电话呢，
对
发传单呢，嗯，
对，就是所以会奉劝品牌们可以尝试多一点点不同的玩法，然后不要着迷于那些成功的挑战赛，因为短影音的挑战赛有一个东西叫做不可复制。
嗯，
对，就是你不可能突然间重塑一个冰桶挑战出来，因为这件事情是不 make sense 的。对，但是你有可能在你的新的创意之中获得新的挑战赛的成就，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对，
因为刚刚观察就是一直在分享啦，针对就像我们讲到短音它玩法很多种，但 还是回扣到说，其实我觉得是要蛮信任，就是你身为品方，我觉得你可以去尝试信任你今天邀请的创作者，他其实的观点跟看法一定可能跟你品牌很不一样，反而能激发出更多激荡跟创意。但因为回来现实层面，就是如果我今天在经营品牌，我今天在做销售，我今天透过短影的形式来做行销推广，那个目标设定我应该要怎么做取舍，或是你会建议品牌说，哦，我今天跟创作者合作，我有没有什么一些成效指标我是可以看。当然最远我当然是希望转单嘛，但我知道现实层面那个会是行销漏斗最下面那一层，所以在 ICE 的观点会给予就品牌怎么样的建议，针对就是行销目标设定的部分或是成效指标，大家可以看什么样指标来去衡量好与坏这样。
嗯，其实在跟应该说是整个全球市场在跟创作者合作的过程之中已经行之有年了。那不得不讲，我个人还是比较建议把创作者的合作视为一种异业合作。对，它不是一个甲乙方的合作，它反而是一个异业合作。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传统我们会觉得说，就是乙方你就是应该帮我甲方干事。对，但是在创作者时代的时候其实不是，某方面来讲品牌很依赖创作者能不能够真的带个价值给他，而创作者也很依赖这个品牌能不能不让他的粉丝失望。
嗯，
对，他们双方其实更像是一个互利共生的结构。 对，那变成是说，如果说你品牌在找这些创作者的时候，你抱持着他就是乙方，他必须要完成销售的状况的时候，其实你永远不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你会发现市面上大部分好的合作，它都是来自于双方的信任跟异业合作的这种共创感。那我觉得在品这尤其是跟创作者合作上面更要去注意这个点。好，那除此之外的话，其实品牌在跟创作者合作，当然创作者千百种，多多少少你可能遇到非常棒的创作者，你有可能遇到非常让你意外跟难过的创作者。那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我们在帮许多企业在合作的时候，第一时间要做的事情就是品牌调性的问题，这个品牌调性跟你的创作者调性是不是合的，这件事情就变成是第一时间要去注意的。因为异业合作，为什么说用异业合作来去思考，就是异业合作就是一样嘛，你一定不会去莫名其妙去找一个跟你很不搭的品牌去做一个异业合作，对吧？
是，
你一定是找一个跟你品牌相似，有办法一起产生碰撞的，就像宝可梦跟可不可，
对，
那就有办法产生碰撞，有办法产生好的火花，那就是有意义的。所以你在找创作者的时候，我们就是第一时间品牌调性合不合。好，品牌调性如果合了，那其实你就跟异业合作一样，你不会说真的把所有销售的思维都放在对方身上，因为你们是什么，他们是共创，那则是在这合作过程中有没有办法达到更多有趣的结构火花。但这件事情在我知道在现行的品牌里面很常会被忽略，就大家会把创作者当成一个销售管道而已。对，因为为什么说他很常被忽略，因为其实能够跟创作者产生的共创有非常非常多元的玩法跟结构。就像你在玩异业合作的时候，不可能就是哦，你在这上就是你在上面贴个 mark 就好，不可能，你一定会配套很多行销跟这些 的不同的玩法甚至活动。但是我们往往在跟创作者合作的时候会忘记这件事情。像我们在跟某超商合作的时候，那我们做的方式就是把一群创作者带到他们的一个他们要推广的一个现场的活动，那我们就是把他们带到活动现场，那同时我们那天的任务是什么？那天的任务是即拍即上。对，因为短影音有个优势就是它可以即拍即上，但很多企业主会忘记这件事情，它有即拍即上的能力。所以我们只要可以有效的让创作者在那个当地，然后结合他们现在快闪活动的内容，那创作者把这些内容拼凑起来之后，他就可以在第一时间发文上去。而这个发文可以产生什么呢？它可以产生二次互动，它可以只跟观众当天当下在那个地方产生二次的互动，它可以根据，因为短影有个功能叫做留言的影片回复留言的功能，对，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 Reels 上面也有，就是你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然后点选它之后说就是我要用影片回复它这个留言。对，那创作者就可以针对当下哪些粉丝的留言，然后直接用影片再拍给他，他就产生一个非常强大的共创结构。所以品牌在跟创作者结合的时候，它是有非常非常多可以一起从异业合作上面角度思考的整合性玩法。相对来讲，你能够获得的成效就不会是你所认为的我花了一笔钱我就是想要得到单纯的转单那么的
单一。
对，
没错，
没错。
尤其我觉得多数品牌包含我们做前期的曝光啊，好感度跟信任度的培养，我觉得这些对品牌价值的提升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会持续在呼吁，哎，你今天身为电商，你不只是卖商品，就像Ice前面分享的，我们更重视你自己的独特性跟个性。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聊蛮多的是趋势啦，跟现行执行的现况，当然我们要一样要聊聊未来。那如果讲到未来最火红的应该就是大家常听到的 AI， 包含可能前阵子有一个很红的是 AI 的，在 AI 孙燕姿啊，简单来讲它是用 AI 模仿声音翻唱歌曲，还有今天就是一个快讯，就是那个明视的 AI 主播也上线了。我觉得这之中比较有趣的会是声音跟短影音的结合跟应用。我觉得不知道 Ice 有没有什么样观察跟看法，或者是面对这样的趋势我们可以提前做什么样准备呢？
老实讲，因为我自己蛮常使用 AI 工具的，就是不管就是当时 ChatGPT 刚出的时候，还在第三代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使用，然后再来就是Midjourney 就是的制图的，其实我们很早就开始接触影像的 AI 也是。但是我老实讲，创意类型的东西啊，它的 取代性比较不高啊、应该这样讲，它取代性不高，但它可以做的事情是它可以优化你的工作流程。就像据我所知，很多 YouTuber 们他们已经开始建所谓的声音档，那他们的影片，未来的影片就可以直接使用脚本，然后让声音档直接可以发出对应的声音，那他们就不需要真人去录制、而且降低可能说法上面讲错啊或之类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某方来讲，它都在优化我们在制作流程上面的困难度，会大量的减缓我们就是作业的时间，让我们可以更频繁的产出内容。可是追根究底，你的创作核心它仍然必须从你创作者本身作为释出。你可以试着去让 ChatGPT 讲笑话，你会发现他讲的笑话没有一个好笑。对，当然你就如果你喜欢冷笑话，你可以考虑看看。当然我们也可以引导 ChatGPT 给我们很多创作的方向，但最终这个方向的结果还是必须透过你自己去做一个诠释跟产出。好，其实有别于民视跟就是刚刚讲的 AI 搜寻之来讲，最近我反而很好奇的会是 Adobe 的一个 AI 功能。对，Adobe PS AI 功能它是非常非常强，它可以直接帮你快速
魔术帮选取
对
换。
对，没错。但是它现在更强的是，它的影像可以直接生成给你，它可以根据你要段落内容，它目前释出的公关影片是这样子，就是你可以根据段落内容，它直接无中生有给你，你就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取得所谓的拍摄的内容物，就包含像是你想形象影片啊或之类的，你不再需要实景拍摄，而是你可以透过你的脚本，透过你的想象，透过 ChatGPT 的文字化的帮助，让你可以快速精准产出内容。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内容产出大爆炸的时代。对，那这个时代对于短影来讲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内容多样很多元。那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民准备好去识别这些内容了吗？对，因为这些内容的产出到底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内容可能会产生所谓的混淆视听，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资源，足够的知识量可以去防备这些事情，我反而觉得是我们该担心的地方。 不需要担心的则是它会不会干扰到我们的工作啊或之类的，我觉得这反而不需要担心，而是下一代准备好去面临到这些内容大爆炸的时代里面。
嗯，非常认同 IC 讲到，我觉得是资讯识读的能力啦，这件事情是不管你今天身为消费者或是你今天身为品牌主都应该要去识别。但我觉得也很认同 AI 其实缩短我们在不管是市场洞察查找资料可以让大家时间更多花在做决策这件事情。就像回扣 IC 讲到说创意很重要，但好的创意也是要透过不管是发想啊或是你自己的洞察，那都是透过蛮多资讯查找而得到的。所以其实很开心今天听完 IC 就是种种的分享啊，我觉得你不管是今天想要进行短影音，在不同的平台包含 TikTok 啊 Reels 啊或是 Shirts，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非常有些 know how 跟觉得其实开始做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难，就是包含只要品牌自己知道为什么要开始做，跟你到底方向想要朝哪里去，甚至是刚一直讲到蛮多很重要就是创意跟脚本规划部分。所以在今天最后的尾声啦，也好奇就是想要问问看 IC， 就是有没有一些即将可能想要宣传或是未来想要展开的活动，因为我们都知道听完今天就知道其实短音就是一个未来很大的趋势嘛，那有没有一些抢先的资讯可以让我们知道，或是你今天想要跟大家做分享的
了解？我觉得有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好消息，就是我们金客奖啊，除了今年的典礼很重要，大家可以欢迎在7月7号之后开始报名之外，另外一点则是金客奖今年有办所谓的学院。对，那我们邀请了基本上在短影音业界里面你可以找到的各大知名讲师，而且他们全部都是业师等级的，有百万级的创作者啊，或者说是有经营过非常非常多频道的创业网红，或者是说也有太平洋烂泥的经营者，他们都是这一次金客奖学院的约聘讲师。那这个 学院的话也只一年只有一次的课程，对，我们一年只会安排一期的课程啊，就是让大家可以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金课奖的学院，让你一次课程上完你就有实战能力，可以完全经营你的短影音的内容，非常推荐大家来参加这个金课奖的学院。那相关消息的话可以紧跟着爱摄影的 IC 的频道，我们随时会释出这报名的资讯，那以及如果说你有短影上面的疑难杂症，你都可以透过不可能影音策略来寻求各种解答的方式，包含像是我们有所谓的短影的广告投放，或者是说你要短影创作者的媒合以及短影广告拍摄，都可以寻找我们不可能影音策略。
好的，那其实今天非常就是谢谢 IC 的到来，那我们节目也差不多到这里了，那我们再次感谢 IC， 那也邀请 IC 我们一起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咯，拜拜
拜拜。